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探讨关于基督教的信仰跟中国文化之间的衔接、之间的对话、之间的汇通的问题。求主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负担，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了解，知道怎么样更有效的跟我们自己的同胞来介绍福音，能够让他们知道，其实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的文化，不但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衔接，更是能够帮助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的更新。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谈到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我们是需要慢慢来探讨的题目哈。那我们也说过，我们整个这一系列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呢，除了提到说中国文化传统上跟基督教之间不是对立的，但是我们更盼望是往前看的话，前瞻的话，就是说中国文化不能够固步自封，把2500年前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通通搬回来，中国文化就这样子的。事实上中国文化这个过程中一直是动态中很多的变化，包括到宋朝的时候，所谓的宋明理学，我们中文叫理学，那西方人都称为新儒学，就是儒家有一个思想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一千年之后。那个时候新儒学就是基本上是传统的儒家加上佛教，特别禅宗思想，就第二代的儒学。那又过了一千年了哈，又过一千年以后的现在，需要有第三期的儒学。那第三期儒学，那是儒家原有的，要再加什么呢？不必加佛教，佛教已经加过了。那老庄的东西也老早以前就有了，所以我们上次就提到说，未来的中国文化如果有第三期的一个变化的话，那所有的学者，我说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他们都认为你必须很慎重的来看基督教。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当中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观点，可能跟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似乎矛盾的、对立的，但是你必须慎重的考虑，不能说哦跟我不一样就一脚踢开，相反你要仔细去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是真的不一样吗？还有这个不一样是对我们是补强呢，还是应该排斥呢？而不是只是像过去来讲，我就说上次也提到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张开双手要民主德先生，要科学赛先生，没有人要鸡先生，基督教不要的。那现在五四运动九十年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另外一个不同的想法，所以再过十年，那就是再过十年，神的恩典，我还活着，各位大多数都可以活着，你就可以见证五四运动一百年，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从现在到那个时候，我还有十年可以努力。那所以那谈到基督教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如果说有什么好像看起来是对立的，大概很多人马上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强调人性本善，那基督教是强调有原罪，那这个是马上想到说这个是南辕北辙。那今天就探讨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过去特别是护教学的课程也可能探讨过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有一些部分是可能有点重复，不过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探讨呢，对于人性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然后知道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如果说基督教对中国文化能够有任何的补强作用的话呢，这一点也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好，我们就谈到中国传统的对人性的观点这个看法呢，历代以来怎么发展。当然谈到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主要强调是中国文化跟基督教，所以我没有把西方对人性论的观点也拿来做讨论的哈。那几句话带过，就是西方传统从希腊古希腊哲学到今天来讲，基本上西方哲学从来几乎没有谈过人性是什么，他们不考虑这个问题，不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可在中国人来讲，人性是善是恶是什么是什么，是我们的重大问题。西方哲学相反的，这不是问题。所以因此人家说中西哲学来对比的话呢，这个人性是什么呢，语焉不详，这不是他的关注点，你可以这样讲啊。但是中国来讲是很关注的。 那基督教来讲，人性是什么？也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关注点。因为如果没有罪的问题，就没有拯救，所以救赎跟罪是有关系的啊。但是在古希腊的哲学，你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几乎没有谈论到人性是好是坏的问题啊。那只有到后来近代的从哲学到心理学来讲，就谈到教育的时候，那个基本上也不是人性本质的好坏的问题，基本上都不是他们关注点。但在中国哲学来讲，这点是，所以我们中国的哲学从早以来，从古以来就有很多关于人性论的讨论。那么最明显的冲突最厉害的话，大概是春秋加上战国时期啊。那么我这边列了一些哈，那其实有一些可能不叫做人性论，不过是跟这个有点关系的，就是以后会提到那个墨子、墨家。那孟子是在儒家学者里面最强调这个人性性善问题的哈。但有趣的是，孔子不讲人性好坏的问题，所以性善性恶问题在孔子论语那本书里面几乎没有提到。所以孔子有两个东西不谈的，不谈天，不谈人性如何。但是孟子呢，是特别喜欢谈人性如何如何，他整个来讲是以这个为出发点。但是孟子的思想还是有一个延续性的哈，所以你从个角度来讲，孟子在儒家来讲等于是儒家的发言人，所以在儒家他是排老二的，在山东曲阜的孔庙，至圣先师老大是孟是孔子，老二亚圣亚君就是孟子，可是排老三的呢季君就是荀子，那荀子跟孟子是唱反调的。那孟子是认为人性本善，他是从孔子要追求就是人要发挥仁爱的人嘛，他很少谈人性，所以子贡就说嘛，夫子就孔夫子哈，谈到人性跟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就是说他不说的，所以他不谈天不谈人性如何，可是孟子却是拼命在谈这个人性如何。那孟子的观点是认为人天生有一种我们称之为良心或良知哈，叫做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我这个恭敬之心，我这个应该改一下哈，你可以改一下，推让、推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是当别人受苦的时候，你心里你在旁边看见的话，心里会有一种不忍的心，而且好像说最近的海地的事件，你报章杂志、电视啪啪啪一个相片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真惨哎，你就感觉吗？那两年前四川大地震的时候，不要说全中国全世界一看也是哇出钱了出钱啦、啊、然后人就去啊，真的这叫恻隐之心呢、啊、他说这个是很自然的天生的，不是要教育的，不叫教导的。羞恶之心就是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点害羞啊。那小孩子很有意思啊，小孩子偷吃糖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哈，他偷吃糖被发现的时候，你看到了，你瞄到他偷吃糖的时候，哦哦，你还没说什么呢，他马上就脸就红了，然后就开始哭了。那有的孩子很聪明啊、哦，先哭先赢，哭了就不打了吧，因为本来想打的，他已经哭了啊，算了，他懂了，下次苦肉计，下次一来就啊，先哭一打，哎，免得挨打。但是他从小会知道说，好像有个对错的问题啊，可那个眼神一看。我的小外孙啊，就是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譬如说在那边闹别扭，闹别扭，然后可能妈妈叫他做什么，他不要，嗯嗯嗯，我也没说什么，我就看看他，我一看他，他就看我的眼神，他就知道了，然后就旁边就很生气，你知道吧？就嗯嗯嗯，我也没怎么样，我就看看他，他就嗯嗯嗯，他嗯嗯，我就再多看两眼，这也是一种羞恶之心，他觉得说，虽然他可能不服气。可他知道你那看的眼神就是说你错了，然后呢他有时候会害羞，那有时候会生气，恼羞成怒嘛，那谁也没说什么呀，对，但他心里自己知道，小孩子当然越大了以后这个功能会慢慢消失的，老了以后脸皮也厚了，所以也不会脸不红气不喘，这种之类的。羞恶之心、推让之心的意思，本来孔子孟子是说哈，就说你碰到尊贵的人或者是老年人，你会推让，就是说您先您先，那这一点是我对孟子老人家呢有一点意见的。推让之心呢、啊、一定是后天教来的， 不会说从小一生出来一看到一个头发白的就赶快让座啊，哎呦您先您先，谁怕谁啊，都是要教教教，你不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但是就是非之心，最后一个是非之心，对错你好像有一把尺，当然有的尺短了几公分，有的长一点，总有一个是非嘛，这个大家良心评评理嘛，对，这种我承认。推让之心呢，你不教的话呢，小孩子来看你头发白不白牢不牢，还有尊贵不尊贵，我怎么知道他尊贵啊，他可能穿得漂亮有尊贵，那可能穿得破破拉拉的，哎，可能是百万富翁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教他才会那个。但不管他怎么是说，人有天生的一些东西，他称为性善，因此他认为人的恶呢，就是本来这个性善的功能呢被一些东西遮蔽了。所以在孟子的概念观念啊，这个修养啊，人的道德修养就是要把这些错误的东西一层层扒掉，然后露出本来面目，那就是善了吗？你本来就有良心，把良心好好发挥就好了，你知道。所以待会我们会提到这个禅宗佛教里面的禅宗的观念，实际上是类似这个观念。但是啊，以我的观点还有大部分日本佛教学者的观点，佛教禅宗的人人都有佛性啊，这是山寨版，是偷窃这个中国智慧财产权的。因为日本佛教学者研究结果，日本的佛经、释迦牟尼、西藏文，最早的是西藏文、巴利文跟天竺文、印度文都没有这个经典，这经典出自于中国，这叫中国特色的佛教。说人人都有佛性，这个观念不是佛教都有的，哪来的？中国来。那中国特色佛教为什么出的这个？因为碰到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所以等于说佛教要中国能够生根，你得让步，你得有几个方面你得让，哎，这个他让了，然后他觉得哎这个好，那就变成一个人人里面就是有个佛，佛在里面不在外面，你要把这些外面东西扒掉就成佛了。所以你只要知道你本来就是佛，你就成佛了。大家搞清楚这一点不容易。那跟孟子说法一样，你本来就是圣贤的，只是呢物质的欲望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一层一层把你这个原来好的良心呢就遮蔽了。所以他认为性善。但是要给孟子一点功劳，他不是那么天真傻傻的以为人性都是好人。他知道人性是坏，是做出来的事情是坏，他知道，他只是说看到的坏人他里面还是有良心的，他并没有否认说你看到人是坏人。孟子死了以后几年就出生了一个荀子，如果照佛教说法呢，投胎转世，这有点怪啊，孟子如果死了投胎转世生出个荀子，这两个唱反调的，所以可见荀子绝对不是孟子投胎转世的，搞不是他孟子的生前的死对头投胎转世的。荀子呢却偏偏倒过来讲，他说人性本恶，他的其实是这样的定义不一样，同个字哈。他说什么叫人性，他说真正的人性，荀子的定义是说必然是生之所以然者才叫做性，就是生出来就这个样叫做天性哦，所以不能够后来的或者是人为的再加减减的东西，那不算啊，一定要是天生的，是属于不可以学啊，学不来的，也不可以试而在自于人者。不可试就是说这个试啊，其实就是做工的意思，就是你教育他或 push 他或者管教他的，这才叫人性，没有学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说人有耳目之欲，自私之心，所以人是性恶的，就人一定往自己的好处去着想。他说正如水往低处流，那我们从学化工的来讲我们就懂了，低处的水可以往上去吗？可以，加个 pump 就可以了嘛，那个 pump 就人为的嘛，对不对？加外面的功嘛，加能量就上去了嘛，那因此那个上去的力量就叫做人为的。所以他说所有的善都出于圣人之为，那个伪啊不是仿冒的，人为的意思，就中国造字都有形声字嘛，伪，人为的，不一定是假的，只是人为的，不是天生的。 人为，那你加上一个力量的话，它就可以从低往上去逆过来，倒过来是逆乎本性啊。所以呢，圣人之伟的意思是用圣贤人物的教导做标准，应该是这样，而你现在在这里，所以呢用人为的力量硬把你逼到变成达到圣人的标准啊。圣人说应该这样，那你不是这样，所以要用伟把它拉上去。这个从低打上去，这个就叫做礼，礼节的礼。所以荀子是最强调礼的，那礼就是圣人圣贤的礼，然后用这个来做教育的功能。所以有些人说荀子是全世界第一个教育学家，所以是师范学院的祖师爷，中国人学行业都挂个祖师爷。我不知道中国大陆跟台湾一样不一样，台湾的话呢，建筑业的祖师爷是关公关帝爷，我也搞不清楚关帝爷跟盖房子有什么关系呢。那你知道关帝爷是忠义之人，对不对？可是你要盖房子的哪一个不灌水的，什么建平几平啊，都假的，对，是最乌七八糟的，最不按正理牌理出牌的都是建筑业的。可是他是拜关公的。因为以前我租一个房子，我对门是不是搞房地产的嘛，有一天他在，正好我回家，他也回家，他一开门我也在开门，我回头一看，诶，我知道他房地产了。他一进门就挂了一个好大一个关公，我就说哎呦，他拜关公的，房地产拜关公。所以每个行业中国人都要祖师爷，那妓女户就拜猪八戒，这是他的客户，诸此类的。那师范学院的祖师爷呢，荀子，教育学家，鼓励人为啊。所以呢严师出高徒啊，所以老师就要拿一个鞭子啊，鞭策，鞭策，我们都说要鞭策，你知道吗？鞭策就是人为啊，对，这是好，要大家往这边走。所以荀子是认为啊，人性它本来是不好的，但是它如果经过学习，它叫做做作之伟，以后呢它可以达到一个圣贤的地步。所以他基本上认为人性本来是坏的，但是呢可以透过教育把它变成好的啊，所以说唱反调。但是孟子他所谓的性善，他不是说人的行为是好的，他只说人里面有一个良心的本能，做出来好像达不到这个。那么孟子认为做出来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呢，是因为环境，好像环境的污染，别人的思想的引导，坏人影响，近墨者黑，搞下去的。那在荀子的观点是，人本来就黑的，你只能漂白，所以因此是人为的漂白啊，人本来就是黑的。那孟子认为人本来是白的，是环境导黑的。那如果说这样的说法来讲的话，荀子其实比较有道理。每个人出生都是白的，被别人染黑的，那染黑他的人本来也是白的，又是别人把他染黑的，那你再往前追吧，第一个黑人是谁啊？不然都是白的，都被别人染黑的，那染黑的人他本来也是白的，又是别人把他染黑的，那就往上推往上推往上推，推到最后第一个黑哪来的？这是很难讲的，对不对？所以以荀子的观点说人本来就是黑的啊。当然了，会不服气的就是说，如果人本来是黑的，那么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是都没有吗？你知道这东西有点矛盾。所以在中国从春秋战国之后到现在2000年来讲，中国的各种的思想家里面对这个人性善恶啊等等，因为这两个大牌的嘛，对，在儒家不是排老二跟老三嘛，两个是对立的，那到底要在哪一边？那以目前来讲，基本上孟子的学说是主流派，比较偏这个。那一直可是主流，那另外想到讲，你知道就打到另外一边去了。可是中国人是很微妙，中国人是很讲究圆融，圆融就是说，好像这个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法一样，正反合。所以如果是正面的，是指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反的是荀子的性恶说，那你要把性恶说丢掉吗？所以后来就产生法家韩非子。当然，韩非子是法家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怎么讲，集大成的一个学问家。他不是法家的创办人，他不是哈，他不是，但是是荀子的门徒创立的法家，所以法家是出生于儒家的，因为荀子是儒家学者嘛。 啊，当然荀子也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很多后来的中国学术界的人士对法家颇有微词，于是呢骂就骂到法家的祖师爷去了，荀子。那荀子其实是冤哉枉哉，他不是法家的，但是他是认为人性本恶。法家的人呢是从人性本恶的观点进一步的发展。那韩非子是把过去法家所有的学说，他是很会写文章的啊，所以他是一个思想家。那他的一个同学啊是执行家，那个人就是李斯。所以秦始皇是靠李斯的，可是李斯这个人呢是行动家，不是思想家，所以他靠他同学整理出这些东西来。可他怕这个韩非子呢抢他风头，抢他的官座，你知道吧，就把韩非子搞残废了，搞残废了。这个李斯这个人呢心狠手辣的啊，最后他自己也不得好死，就是了。那所以呢韩非子就残废了，然后每天关在好像像关在人是软禁一样，知道，所以每天就是写，所以所有写出来的法家东西写了很多，因为又不能出门干活，又不能去做这做那个，就写。那写完所有的东西，李斯是按部就班的做的。韩非子是说呀，他不用这个人性本恶的这个说法，他是用叫什么？他说人本来有一个叫做自为心，自为心是倒过来念哈，就是为自己的心。那当然，春秋战国时代好多人，有一个人叫做杨朱，姓杨，这个人一个名言，他说啊，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哇，一毛不拔，我们觉得这个家伙，但他的意思就是说，人是自私的嘛，对不对？如果我这一只毛拔了，对你有好处，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干嘛呀？所以一毛不拔嘛。但如果我这一毛给你，我可以赚一块，那行，对啊，将本求利嘛，一毛可以赚一块，或者一毛去有一毛回来，那都可以考虑。这一毛不拔不是真的吝啬到一毛不拔，就是说这一毛的投资带来什么结果。但如果一毛投资就掉到水里去了，那不干。那这个就是法家观点，就是说人都有为自己的嘛，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然后从这个观点下来以后呢，那怎么办呢？人性是如此。那荀子毕竟是儒家的哈，儒家的，所以他最后的道德标准就是要达到什么呢？圣贤嘛，所以要用圣人的礼教嘛，就圣人所教的什么文武周公啊、尧舜啊什么这些的标准，那把每一个，你可以说人人都是黑五类，从这黑五类啪啪啪拉上去，这样教化成这个，以这个为标准。法家的不同在哪里？两个，他的标准不再是圣贤，就是君王、统治者，我认为该这样。然后这些人呢，为什么？对，每个都为自己，干嘛为君王呢？所以呢，我要把你从你现在的地位拉到这里来，逼着你服从君王的意志啊。所以意志不一样了哈。那个荀子是儒家，他的最高标准是圣贤；法家的最高标准不是圣贤，君王的意志，或者说统治阶层的。所以法家一向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谁统治，谁说了就算，这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那么荀子呢是用礼教的方法，对，有一个用礼的方法慢慢教，循循善诱，慢慢这样。那法家不一样，法家不给你慢慢来的，就是两个方法，就是罚恶赏善，就这么简单，而且非常有效，它可以很短的时间就达到效果。那很有名的例子，在秦始皇之前，我看是他老爸老不是老爸了，大概老他爷爷吧。那时候开始秦国开始强大的时候，那时候一个商鞅，对不对？商鞅变法，商鞅就是法家的。他号称他跟秦国的王就说：“你让我执政，我跟你讲，几年我就给你搞定。”哦，那这个王有点不太相信。好，试用期，试试看，看你多久。他说主要说命令一下就可以执行了。他就来一招，商鞅呢就在城门口贴了一个告示，这边有一个石头的那个磨子，你知道磨石头的那个磨豆子的一个石磨，大概几十斤重，放在这儿，谁能从这儿西门口搬到东门口，黄金十两。那个石磨也不太重，要拿起来很多人都可以拿，很多人看说就从这儿拿到那十两黄金啊，骗人的，傻瓜蛋才去搬， 哇，每个人议论纷纷，就有一个傻瓜蛋就来了，那个就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拿到那儿十两银子啊，那你就说告诉你啥都没有骗你的，那个人傻傻的说那就当做运动呗，锻炼，砰，而且就走了，就拿那个绳一摆下来，立刻十两黄金就收给他了。哇，旁边的一看，亏大了亏大了，哎呀，我都不相信他真的会有，他真的有哎，哇，所以每天就是大家挤着看，还有没有什么告示，什么什么告示，哎，又来一张什么告示，啊，这个告示呢，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如果你做的话呢，杀。那小杨说，像这样台湾，刚出了一个环保方面的法律，刚出来没两天就被封杀了。那个法律我也不知道，那个现在台湾环保署的署长是我的以前的学生，我做他助教的。他一个法令很有意思啊，走路抽烟者罚5000，是吧？沿路叼着烟这样走的哈，我那就后来两天就被封杀了哈，就是因为我们通常说在什么房间里，电梯里不能抽烟，什么什么，你户外拿个烟也不能啊，哇，这严重了，对不对？那就好像像这种东西，如果你说我贴个报纸，户外抽烟者斩，你信不信呢？很多人就说。开玩笑，这么多人抽，尤其中国大陆60-70%的人抽烟，抽烟者斩，你信吗？很多人就说，我老子就不信，啪，烟就抽，刚一说，旁边一个人抓着，嘣就斩了，就是罚，当场就斩了，哇，大家吓坏了，哎呦，不得了哎，马上黄金十两，马上就斩头了，哎，不必一年，两天就搞定了。秦国从此以后啊，商鞅只要垫了一个什么报纸，怪怪的，哇！那秦国的王一看，耶，成功成功，所以大赏啊，秦国开始强盛是这样来的。那历史上就是说，在战国群雄在打仗的时候，秦国的兵是可怕的，就跟机器人一样。什么叫机器人？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是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啊。他说啊，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呢，什么时候？反正那时候德国不是惹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吗？曾经有什么什么人到，好像到德国去参观。德国的人要张扬他的武力多强，他有那个军事演习啊，什么阅兵啊，什么东西，然后一排的兵出来了，然后踢正步，砰砰砰砰过去。然后他那个表演场地呢，旁边一个悬崖，那声音观众踢我走，啪啪啪，走走走。然后大家看着看着，到悬崖边了呀，那个军官没下令说停啊，那看他们怎么样，全部都下悬崖了，就啪啪啪的一排排啪啪啪下去，大家看说哎呦太不人道了。这就是德国的厉害，他训练军人可以到个地步，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连要死那些士兵就看前面一排的就下去了，这排的孩子照样踢过去就走过去了，霸权就这样霸权啊。哎，秦国那时候打败六国就这样来的，他的兵一出来的时候啊，那是不要命的，不得了。当然如果你打胜了有什么重赏，如果临阵退却，你看好了，不但是杀啊，诛几族的，那你看这个兵要死就死了吧，我不去死，我大大家的大大小全死了，哇！如果一个人不怕死，全部人都不怕死，这仗打起来就难打喽。就是法家弄出来的。所以呢，这个韩非子，他就是把这些观念弄起来了。就是，所以他跟儒家的那个荀子的观点不一样。虽然的出发点啊，人性本恶变成一个自为心，然后自为心用这个自为心来设计出一道办法。把你训练成什么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那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执政者一向非常喜欢法家。可是在这些读书人呢，就酸秀才来讲起法家来，这种觉得不上道的，不上道，对执政者来讲这很上道，很管用啊，所以叫做杨儒阴法。所以每一个做皇帝的呢，都要像儒家一样，我们是人君，我是人君，然后治理国家的时候全部用法家这套，儒家怎么治国呀？慢慢来，哎呀，有教无类，太累了，所以用法家治国，所以杨儒阴法啊，就是说招牌打的是儒家，实际上都是那套，全部是法家的。 这2500年来没有什么变过。所以呢，中国无论怎么改朝换代，谁当家都是用法家那套。那用法家那套对人性的基本概念就是人性本恶。所以你看我们中国是改朝换代嘛，你出国的时候办手续，你就怎么这么多法令的呢？所以我就说，你说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你是说给谁听啊？你说给学校里面的搞中国哲学教授听，他可能说一说是这样，可是你实际上每一天都不一样。我还记得20多年前80年代初期，中国教育政策刚刚改变，就是说容许有出国了哈，留学政策改变了。我在芝加哥西北大学，那时候还没有学生，第一批访问学者，80年代初期，80还81年。那时候他们刚来嘛，当然没车啦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这些留学生，我们留学生那时候清一色是台湾来的，那访问学者是大陆来的，那我们就有时候给他们带他们去买东西，是吧？所以有一天我就带了两个大陆吧，是某个大学的教授去买东西，然后买东西，那你知道所有的 mall， 不管是卖食品的或者是那种任何的卖杂货的店，都是开价的嘛。他们东西要买完了以后，然后两个人呢，在好像这个刘姥姥逛大观园，你知道吧？在那逛来逛去，然后就东看西看，一在讲些什么东西。我看他买完了，我说买完了，我们去付钱。然后就我说你们在看什么呀？他说我们两个在商量，这里面肯定不知道哪儿放了好几台摄影机，然后现在其实是有的哈，很多有。我们20-30年前的时候不多的。我说干嘛放摄影机啊？在中国如果开这种店，3天就倒闭。你想想看嘛，开价，那很多东西小小的，很小钱的。他说他第一次买东西嘛哈，他说等下付钱的时候，他要不收身的，我不可以收身的。我在美国又没有证据，收你的身不当你当贼看呢、啊？那你该倒过来告他的，他哪能收身呢、啊？他说就是嘛，在中国如果开这种店，你看看这个值钱20块钱，口袋100，那满口袋里的东西，然后只拿个5毛钱东西付账，每个人一来，你看全中国不把这个店都吃光了，那不来个摄影机给你看看看啊，都是贼啊！我就借机会教育。我就说啊，您两位，您相信人性本善吗？哦，当然了，我们古圣先贤都这么说，人性本善。那你真的相信人性本善吗？啊，当然了，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哈，所以人都得提防这点。对，我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嘛，哈，他们叫基督教国家，你懂吗？当然了，那基督教是相信人有原罪，对不对？对呀，对。可是你看，实际上就相反的哦，相信人有罪的国家。就让你随便拿出去，也不给你收身，也没摄影机，就当做你是好人。所以你说美国这种社会是相信人性本恶，美国人都是坏蛋？没有，他没这样做。还有信用卡嘞，啊，那时候20多年，中国没有信用卡的。哎，中国人说人性本善，你看看每一个人都是贼。这到底人性是什么？你是真的相信，还是说说做的是另外一套呢？我说放心，没有摄影机。第二个绝不收身，不相信你就付账，你看看，我们就去付账了吗？那果然就是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信用卡呢，付现金的，我忘记我有没有替他用信用卡付，拿着还给我，反正总而言之就这样出去。他们出去说真的不收身呢。当然，像信用卡这种东西也是一样，就是信用，相信你。可是人性能有原罪，你怎么会相信呢？所以你就知道。人有原罪这个概念并不等于相信人是都是坏蛋，但相信人性本善的一个社会跟一个文化未必把人都看成正人君子，这两回事。那后来我就说到了唐宋之后呢，佛教里面特别是禅宗提到佛性论。那么竺道生这个人哈，这是个印度和尚，因为那时候来的和尚哈姓什么就知道他是哪来的，姓竺是印度来的，天竺嘛，你知道吧？还有从那个西域来的，有个国家叫康居，那种的和尚都姓康，所以他的姓知道你从哪来的，所以从印度来就姓竺，从西域那边康那边来的就还有一个一个地方叫一个国家叫 大月支、小月支，所以他们的那个人的姓支，不，我们大月支的支是姓氏的那个氏，只是的破音字练成支。但是在中国的佛教里面呢，就把那种和尚从大月支来的人就姓支，支是什么支呢？就是支边的支，旁支的支，支派的支，姓支的，那就是西域大月支国来的人。所以这个竺道僧是印度人，他竺道僧呢是个印度和尚，是东晋的时候，晋朝出来中国的，他翻译佛经的，他第一个提出这个人人皆可以成佛的概念，然后后来就禅宗延续这个发展，发展到最后变成人人里面都有一个佛性。那么在中国特色佛教来讲呢，是被认为这个是最有创建的，就为什么创建，就是前无古人嘛，就释迦牟尼都没说了，被中国人发现了嘛，在创建嘛，所以这个是有这个中国智慧财产的嘛。但是现在发现就是山寨货嘛，就其实他这是从孟子的人性本善说改变过来的啊。所以呢，降下来以后，对中国的特别是高阶层的知识分子来讲，就可以接受了，就是说哦，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里面有个佛，就好像人人里面有一个善的那个因一样啊。所以这些观念来讲呢，就慢慢可以接受了。所以到宋朝之后，就是什么第二期的儒学，就新儒学呢，基本上就是禅宗思想加传统的儒家。传统儒家我们哲学上通常叫做先秦儒家，秦朝之前的儒家叫做先秦儒家，就是原始的儒家思想。那么王阳明、朱熹这个宋朝之后的那个就不叫做原始儒家了，那叫做宋明的理学，但是西方都称为新儒学。新儒学这个就跟佛教有关系。但因为这个禅宗佛性论出来以后呢，因为是等于是认同了孟子的性善说了，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以后，在中国文化里面人性本善的概念就变成更强啊。但是我是说在实际执行上，从政治执行来讲，法家人性本恶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暗流，而且可能它比人性本善还强。所以我们在行为为人处事的时候，我想做长辈的教导孩子的话呢，都会这样讲的，去了美国你别看人人都是好人，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然后防人之心不可无哈，别傻傻的就上当了，看的人还不错就嫁了，嫁了以后就嫁了阿猫阿狗。不是说哎呀人人都善人啊，这是不是的，我们都觉得说哎这个苦头吃多了。所以你知道实际的经验跟你这个理想的概念不一样啊。所以我是说宋明理学的人性论是基本上是佛教跟传统儒家的那个。所以当时好几个人，譬如说张载就说，天所性者通极于道，天所命者通极于性。所以这个性是人性的本性，然后天道说所有天的道理呢，不是在天道里，就在人性里。因此你把人性发挥就发挥天道，所以天跟人几乎是二而一的，在这种概念里面。然后一元论，王阳明是提供一元论。一元论就是说善恶本来是一个，这个也是禅宗的思想，佛教的思想。那所以我就说宋明理学的时候，他也引就是说佛教接受了一些中国的东西变成中国特色佛教，可是新儒学那一派呢也把佛教的一些观念引入他们的哲学思想，那一元论就是属于佛教的特色。佛教里面也许你常常听过一个名词，他们要常常说要破除我执，我的执着，执着就是一个死板板的，是说我坚定的认为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啊，等等等。那你知道这个在启蒙运动，所以理性主义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口号都是绝对的，绝对的真理。那从理性是绝对真理的检验工具，到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工具，等等等等，不通过科学了，通通不算数，这种之类都是很绝对的嘛。那现在叫做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想的观念就是在说，唯一的绝对就是不要绝对，它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后现代的思想跟佛教呢是不谋而合的。佛教的概念基本上对于知识论，对于真理，佛教的概念就是没有任何是绝对的，是破除一切的绝对而变成一，所以善恶是一，美跟丑是一， 的一元论。所以下次你到任何佛教的大庙去，还没进庙门，就是一个牌坊，很多牌坊就写不二门。你可能一看到不二门，哦，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你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啦！不二就是一嘛，一是什么？一元论。所以好人就是坏人，坏人也是好人。你看他很美的，另外你看起来很丑，对不对？一样嘛。所以你现在看起来，所以如果各位，如果你体态比较丰满的，放心，你去，你有空去西安走走，你会回来很有信心。西安就讲盛唐，还讲唐朝的首都在长安嘛，现在的西安，所以到处都搞那个什么盛唐时代的浮雕啊、画呀，哇，多的了。然后很多餐厅都是用杨贵妃什么东西的，哇，那你一看，没一个不肥的，一个比一个肥。杨贵妃是双下巴，而且那时候的美女一色瘦的，那就好像到非洲一样，非洲吃人肉的嘛，你太瘦了，没肉可吃啊，所以要肥才是美啊。所以在这边说美极了，到那边去，嗨，怎么这么丑，对不对？所以这边的美是那边的丑，那边的丑是这边的美，所以美与丑是一样，善与恶是一样，这是佛教的基本观念。所以破除我执，在佛教所有的概念，尤其禅宗，这个师父啊教徒弟的时候，在启发他的思想的时候，就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把他一个固定的观念呢打破，然后常常就问个怪问题，那徒弟就说啊、哦、这样子，然后徒弟师父就会说啪打这样，那有的时候用讲的，有的时候用打的，有时候徒弟一打，砰，打的牙齿都出血，怎么啦？不懂，砰，再打一拳，打三拳以后懵了，懂了，是真懂了还是怕挨打呢？都可以。那很多东西，他就是说，你一定有个什么观念，观念对，你说那不是这样，就这样，砰一打啊，不对，那是这个了，砰一打，那到底是什么？懵了，哎，懵了就成佛了。你必须懵了才成佛，懵了就是说。也不知道是这个呢还是那个呢，或者两个都一样了。对了对了，成佛的人就是两个都一样，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你看王阳明这个新一元论的观点就是善恶只是一物，对，但是实际执行上也是有问题嘛。那会不会所有的行为善跟恶都一样啊？那所以啊，我看过一篇文章，大概是四五十年前，在日本呢、啊，日本天主教比基督教要强，因为天主教很早以前就到了，因为葡萄牙人就先到了，所以比基督教早了三四百年，所以日本的天主教很强。那天主教的一些神父们对佛教很有兴趣，那尤其是禅宗，所以他们有一种佛教跟天主教对话。那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对话的访谈记录，很有趣的对话，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呢就问一个当时的日本禅宗大师，就是阿北，阿北就是中文叫做阿布，阿北，好像台湾话阿北就是伯伯了，就是阿北，他就问那阿北，他说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善恶本来都是一物，没有绝对的善，没有绝对的恶，那如果这样说，二次大战希特勒呢毒杀了600万犹太人，那这也不算恶咯？哇，这个阿北就笑一笑，我知道我一答呀你要跳起来骂我，搞不好要揍我，但是呢理论上从佛教观点来看，对，希特勒毒杀600万犹太人本身不算是恶。哇，那个神父他真的就跳起来又要打了，连这种事情还不算是恶，那天下还有什么善恶啊？对，那还有什么道德是非啊？对，那阿北说慢你这样听嘛哈，我觉得从罗教观点来讲，他杀了600万，可是他现在还有700万犹太人，对不对？他没杀完，对不对？那为什么这600万死的，那700万活呢？所以从佛教观点呢，死的是该死的，活的是该活的。死的该死就是他前世造孽，他造孽了嘛，所以该死嘛。所以呢，一报还一报，你怎么知道他前一世？他前一世可能是犹太人，可能现在不是犹太人了、啊。他身为犹太人，让他宰啊，前世造孽，所以。从这个来讲他是得报应。那希特勒呢，希特勒呢可能前世遭了这些苦啊，他现在报仇，对，但是他报仇过分的话呢，下一辈子他倒霉，他一报又还一报，所以呢 他的错以后有对付他的事情，那该死的是死了，那有些人就活了吗？对，所以既然是循环的，没有绝对的善，没有绝对的恶，反正你走过头回头来找你算账就是了。那你这辈子没还了，下一辈子还清，那是佛教观的，所以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这样。所以在实际执行上呢，包括这种宋明理学的这种新的一元论，你到了执行上的话呢，实际上的困难就在这里。所以宋明理学的东西呢，你可以在很高的层次高调来讲，你到了凡夫百姓哈，用一元论来讲的话呢，那世界真的就会乱了套了。反正我杀了人你是该杀的，前面欠我啪就杀你，杀你一塌糊涂，对不对？好像我做这个还理所当然呢，对不对？所以你只能对那种道德心修养很高的人，从这个来理解的话呢，可以破除一些东西是没有错。可是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讲，这种一元论哈，其实是很难 work。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整个社会、整个的文化是用一元论的话，你说这个社会的道德怎么推动？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绝对的是非。你说这个社会怎么运作？啊，如果说整个文化是这样的话，当然，现在实际上你没有一个文化能够完全的接受这种新一元论，不管是从宋明理学也好，或者从佛教或怎么样啊。所以对中国传统性善论的思考呢，有好几种想法。一种是用老子的说法，等于说用老子的道家去批儒家。那这个老子说了一句很尖刻的话，但很有意思啊。他讲道德，他道当然是下次我们会谈到这个道，道可道非常道，有一次会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你没有这个天道以后，没有道你就讲德了，没有德呢就要讲仁了，那孔子讲仁的嘛，没有仁呢就要讲义了，那孟子是讲义的，孟子讲义的，所以他就批下来，这种孔子孟子一个批下去了哈。所以呢他说你没有道讲德，没有德呢像孔老夫子就来讲仁了，然后孔老夫子的人行不通的时候，孟子出来了讲义，好，义也行不通，就跑出一个荀子讲理。到讲到理的话呢，是忠信之薄，乱之首啊。这句话骂人真是骂得够凶的，但是也没错啊。春秋之后就战国嘛，就乱了嘛，那最后呢就乱得一塌糊涂的乱嘛。所以他好像是个先知一样的哈。他说从这个他说就好像四世纪一样每况愈下，你从道不行了就讲德，德就仁，仁然后义，然后就是理，理到不到理要讲理，理就是条条框框嘛，教条主义者嘛，你要用这个，就差不多乱世开始了，这是老子的意思。那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说理好不好，而是说用理、用规条、各种的东西，甚至教育，是不是能够把人性中本来的各种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对策，把它扶正。那老子的观点是行不通，他行不通，他认为行不通。那实际上也可能是如此，所以有一个叫做韦正通，我这边有写到那个名字，是台湾的一个儒家的学者，不过现在大概也七八十喽。他算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年轻就是说，在台湾早期的儒家学者，像都过世了哈，牟中山、钱穆、唐金玉、方东美，这都是老一派，那些人活着的话都是一百的。那些人对儒家的观点是比较传统型的，大概就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儒家的。那韦正通是儒家的学者，但他就觉得包括到新儒学就宋明理学，他也觉得问题就出在于他说人性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用人性本善就一语盖棺了吗？太简单了，人的罪啊这个问题，他说儒家的观点呢太肤浅，所以他说儒家思想知常不能知变，应常不能应变，变是指乱世的时候，你乱的套，你这儒家这一套就不行了。换句话说，规规矩矩的啊，这知常一切都规规矩矩的时候呢，那儒家这套用起来还蛮不错的。一乱的时候呢，就说不按牌理出牌，然后打篮球一样，没规则。那你有篮球规则，那么该怎么打，不能过分的，怎么样犯规，什么什么东西，哎，那球打起来还有点样，我随便怎么打，这随便怎么打啊？那连踢带球，那你就踢球，啪一脚踢进去也算，那这个就不行了。他说儒家呢，一碰到乱世就不行了。所以以后我们会提到哈，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常常就是这样， 如果像唐太宗的时候，汉武帝的时候，国家局势很强，政治力量很大，压下去的时候，哎，讲起伦理道德呢都规规矩矩。东汉末年黄巾贼作乱的时候，就乱的时候呢，儒家就不行了。所以晋朝开头还好，后来五胡乱华的时候，一乱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知识分子都不讲儒家了，都讲老庄的玄学，然后开始佛教那时开始进来了。就为什么没有人讲儒家呢？就没得讲。所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时候，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行了不行了，他就要退了啊。所以也有一次我会提到这个出世入世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儒家好像是要积极的入世，要拯救社会，可是事实上从孔子到孟子，这儒家学者每个都有一套叫做退场机制，就是说如果情况很好，同样大干一场，不行的时候要个退场机制啊，别硬干啊。儒家从来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不行了要退，退得漂亮。那孔子呢也曾经，他的退场机制是这样，他五六十岁了，也算是知名之士啦，徒弟一大堆，可是就是政坛不得志嘛。那他是鼓励要学而优则仕嘛，要当官的嘛，他没官做啊，他就去周游列国。周游列国其实是做推销员，卖自己，看看有没有君王赏识他呀。周游列国回来没个人要他了，所以下岗了，跟现在工作不好找一样。所以孔子就下岗了，回来啊很感叹，哎呀怀才不遇啊，罢了，不如编一个木筏，他说乘浮浮于海，搭个木筏就从山东就出去了。还好他没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没去，大概身体不好，海浪太大或者什么原因，不然一去就去韩国了。他去了韩国那就麻烦了，那又孔子变成韩国货了。所有中国的人都变成韩国货，你知道吗？他连屈原、仲子都算韩国的，那是湖南的呀。那如果湖南变成山东，变成韩国货，那山东的那肯定被他包掉了。还好没去，对，所以他的退场机制就不行了，就搭个木筏就飘啊飘啊就出去了，这样。所以儒家是有一套那种退场机制的，所以乱世的时候这套是有点问题了。所以韦正通的意思就是说，问题就在乱的时候，变动的时代，你这套还行得通行不通？那你知道所谓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尤其在中国现在这种21世纪，就是在乱，就是在变，现在变得之快啊。所以你要有一套文化是能够在变和乱的当中行得通的东西，而儒家就偏偏不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提倡，但是你可以说说而已，你真的要治国，你真的要带领一个国家的走向的话呢，儒家的问题就是它是它的弱点。基督教的原罪论，当然我想我们是基督徒，对基督教原罪论应该有基本的一个认识，但是首先如果要辩论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你要先澄清的是基督教的原罪论不是性恶论。所以呢，这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或者辩论当中，你要第一个搞清楚，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正反合。所以呢，正方人性本善，反方人性本恶，基督教呢是合的这一方，你可别自己对号入座就跑到性恶那边大张旗鼓说我赞成荀子了，你看这不是人性本恶吗？你看我的小孙子这个样子天生就是魔鬼，所以叫他小鬼。我说他不是小鬼，他是小罪人，不是小魔鬼啊，不是生下来就是魔鬼。所以原罪论是什么？不是性恶论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圣经中强调从创世纪开始一再的强调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虽然亚当犯罪的堕落我们失去了一部分的神的形象，但是并没有把神的形象全部没有了。所以因此人造神的形象造的时候，在这个立足点上就不可能是人性本恶，它必然不是全部本恶。相反的，包括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说，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可是至少还有一个立志行善呢，对不对？那保罗在罗马书也说，他说我们的这种挣扎和困难就在什么呢？他说我心里所愿意的善我做不出来，十九节，第七章十九节，故使我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那为什么我有一个愿意做的善呢？这哪来的？然后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里面的意思，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喜欢神的律啊？所以这不是性恶嘛？这有点接近孟子所说的，你里面有是非之心哦，你里面有一个恻隐之心哦，所以你里面有个律，想要按照神的意思来做，跟神的律是可以说是呼应的、共鸣的、同步的。但是他下面就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我的肢体就是肉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让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哦，又有另外一个东西。那荀子说的人性本恶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肉体中有另外一个定律在那里，两个力量在拉扯啊。所以我里面有一个律是按照希望按照神的意思来做，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人人都有的，那是属于性善的那个部分。可是我做出来的东西又有另外一个力量拉拉扯扯的，甚至最后赢的是什么？肉体中的律。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就是说这两个力量的争执当中，人总是败的。所以因此从基督教看性善性恶论的话，就是说人里面有一个良知，甚至可以叫做知善的本能，但是在行为面好像总是居于劣势，你总是会屈从于肉体中的律，那就是荀子所谓的自私之心啊，这一切的东西就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个的里面罗马书所强调的一个原罪论是什么？就是人里面呢好像总是赢不过那个肉体的律，或者说那种自私的心的那个牵引的力量，在这件事情上总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原罪的意思是这个，不是你天生就是坏蛋，天生你没有一个念头是好的。他说是你里面有一个东西，你喜欢神的律，可是不管用，你做出来是另外一边拉扯你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所以我有时候用这样的说法，就是用我们的电化学的说法，一个电解槽里面有 电离子各种的物质，然后电极嘛，通电，一个阳极一个阴极嘛，那里面的这些离子呢，有阳离子有阴离子嘛，那异性相吸嘛，阴离子一定跑阳极嘛，阳离子一定跑阴极嘛，所以电一通下去，电压够大的话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电解槽里离子是身不由己的。那问题是如果说这个社会叫江湖，对不对？江湖一诱惑就跑过去了，那因此基督教原罪论就是说你里面啊有个什么东西跟外面的这个电磁场还可以呼应的，它一通读就过去了。那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呢，比如说电磁场里面如果有个东西是中性的，比如说一个电磁场里面比如水会有阳带阳离子阴离子，可是如果里面有一个有机物质，譬如说很多什么有机性的油啊什么东西，它是不带电，你怎么通电？这它不会跑，它不偏这边不偏，它无关。所以原罪是什么？就是说你里面有一个东西跟外面罪恶的世界可以相呼应的，他叫你过来你就乖乖就过去了。人人都有叫原罪，你说我没有，留下会坐怀不乱，你怎么诱惑？修量够佳的话动都不动，那就是你无罪。没有人是这样啊，这就是基督教的原罪论。所以因此是知行不合一，知行不合一。那所谓的性善只是一个理想的，叫做应然层次，应该这样子。那行恶是一个实际的实然层次。那而且这个希腊文原来的罪是说你达不到目标嘛，那目标就是说神造神的形象造人，也给人一些道德的本能，可是人达不到那个，所以都没达到，所以就犯罪。所以那个字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射箭的时候没射中靶心，那是奥运比较简单了，不像现在那么复杂，什么十分环、九分环、八分环、七分环，那是就一个环，那个环就是你现在去百货公司 target 一个红心，射中得分，没射中犯罪。那个希腊文没射中就是 hamartia， hamartia 就是我们圣经中犯罪那个字，其实没射中。什么叫没射中啊？就是说你做人没达到做人的标准嘛，那做人的标准是以神做标准的嘛，因为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你要像神嘛，那谁像神啊？ 没有啊，所以中国人也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所以我们所见略同嘛。所以你从这个观点来沟通什么叫罪，为什么人有原罪，我想大部分中国人都还蛮能够从心里面觉得，哦，如果是这样解释那还行。但如果说你没有罪，尤其在中国大陆 老一辈人被批斗过的啊，我一想到心里就反感了，为什么要斗我啊，我有什么罪啊，那这个不是不一样的意思，不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这边所谓的原罪是一种好像无法抗拒那种外在的那种罪恶的力量啊，所以身上用一个诠释，罪恶的诠释是一个 power， 或者物理学上叫做立场啊，重力有重力场，电磁立场那种的力量，那罪有一种立场。所以因此既然罪是如此，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基于这个来做一个对策，就是说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从这当中脱离出来的自由啊。所以对中国文化来讲，为什么补强的作用就在于说，你对罪的理解不够深刻的时候，我们文化中很多问题会出来的啊，很多方面，直接来说，第一个来说，像我们很难理解，二次大战结束60多年，那日本人到现在就是不认罪。那你知道日本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他觉得认罪这个字啊是非常不得了的事啊，所以呢，他们可以用很多说粗鲁中国啦，不要说侵略。啊，然后是误会啦，遗憾啦，等等，他就是不会刚刚脆脆说犯罪了，悔改。那德国呢？二次大战结束，因为德国受基督教影响很多，所以他不是基督徒的话，他的概念还是有，人是有罪的，有罪就该认罪。所以德国呢，每个总理选出来就要去犹太人的那个纪念碑磕头啊、献花啊等等。那日本人到现在谁当总理他就不去，但没当总理做过议员的时候呱呱叫，应该去，哎，一旦当了总理又不去了。你看吧，现在那个刚上台的这个叫什么鸠山什么的，他会去吗？我告诉你，他绝对不会去的。跟他没当选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怎么样？”一旦当选了，他就不能去了。要去的话，他就得剖腹自杀了。为什么呢？这下次会提到，有机会会提到，在东方民族，包括日本人，很强的群体的意识，他没有罪的概念，但是有羞耻的概念。羞耻是什么？我对不起大家。啊，如果大家都认为，哼。不管做了什么，你不要跟中国人什么磕头啊道歉，那好，你做总理去，你就对不起大家，那你只有剖腹自杀。那谁要剖腹自杀、啊？那不要了，对，那你是升斗小民，你可以嚷嚷可以啊，你要真的坐到那个位置就不行了。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所谓忏悔意识，你知道吗？罪如果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事情，或这么严重的事情的话，他不会认罪的。就拒绝面对这个现实啊，所以中国文化来讲，哎呀，这个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个问题是纠缠不清的。那台湾当然是，如果对台湾政治有了解，那228事件也是这些年才愿意好像说，真的是错了，虽然不是我错了，但是集体的罪嘛。但是会很久哦，很不容易哦。那中国你说64天安门事件很多事情要那个，哎呦，那里久的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认罪呀、啊。难哦，这是我们文化的弱点。那不能面对这个东西，你就很难真的纠正，这是我们文化上的弱点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对罪的体认比较肤浅的话呢，也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包括台湾最近政治上大概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陈水扁的事情。那其实就是在于我们中国人一向是认为，也是以后会慢慢都会提到很多方面的问题。选了一个好的人，好像圣人，他当政的话什么都听他的，那就变成说跟民主政治的相反，就是民主政治在西方的民主政治有一个原罪概念做一个制衡的意思，就是说任何的人站到那个位置，好人也有可能变坏人，罪性人人都有，再好的人都有，所以因此他就设计上就有一点制衡，就是说不让他可以为所欲为，你知道吧，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可是中国人的概念就是说圣人当政，你最好让他放手什么都可以，那这个东西就出问题了。何况罪性的问题，我在不同的场合也提过哈，就是两三年前很有名的那个电影，那个魔戒的电影呢，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 Tolkien， 这个牛津大学的一个文学系的教授， 他是很巧妙把基督教的一些概念用电影表达，但里面完全没提到基督教，没有一个基督教术语，他表达就是罪。他说那个戒指啊是有法力的，谁戴上戒指法力无边。可是权力是什么？英国有一个伯爵说过一句话，他说啊，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魔戒就是把这一句话呢变成一个电影，所以这个魔戒啊，哎呦，谁都想要，谁戴上去都糟糕了。所以呢，魔王戴上去不得了了，那不要魔王戴怎么办？那好人去戴咯，哎，不行，好人戴上去就变魔王。所以那对有武功有法术的人呢，吵得很，要把它毁了，那就把它拿去毁。那个戒指拿到了嘛，拿去毁，那谁想要去？武功高强说我不敢拿，万一在半路上我想到，哎呦，我已经武功很强，再戴上去更强，那我就贪心，我就拿上去糟糕了。那法术很强了也不行，所以到最后谁都不能拿，就是找一个哈比人，就矮矮的四尺的，啥也不会的，就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那个，那你呢？然后我们做保镖送你去，为什么？就想说他没有欲望，他最安全。那故事从这样开始了嘛。然后最后到第三集结束的时候，快最后结束，剩五分钟了，他到了火山口了，就把他丢下去就好了。只有那个哈比人想一想，不要跟我那么久，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戒指。完了，变成我的了。哇，他的那个同伴说：“哦，拜托，千辛万苦到这里就救下去就完了，就你又是我的，不是我的。”这跟我小孙子讲的话完全一样。This is mine。因为他中间带过好几次，你知道，每带一次你就欲望就来了。那这当时一个小咕噜，那个日文就叫做咕噜咕噜，那个名字叫咕噜，就是咕噜头一样的黑黑乌霸气的。他是第一个拥有戒指的人，后来变成那样一个人。他去抢，抢到最后抢到戒指，就连人带戒指掉到火山口里，就真的是毁掉了，否则事情又没完没了了。陈水扁就戴上那个戒指了。对，陈水扁不是以前的陈水扁，所以很多人跌破眼镜说以前他不是这样子啊，是他不是这样，他戴上去才变这样子了。韩国卢武铉没做总统的时候也不是那样子的，所以我现在走着瞧呢，马英九戴上去了，马英九会怎么样？所以在基督教概念来讲不保证的啊，你怎么人，你一旦你有罪性，一个东西来的时候，那考验下来你就不知道怎么。所以在基督教概念当中，对政治的设计来讲，他考虑到人有罪性，可是在你的文化中没有罪性的概念的时候，你的政治的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为什么跟基督教之间的会通对我们的文化的更新来讲有帮助，就是这些观念我们不能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所以就是食古不化的抓着不放，而是说从历史从经验我们总结出来，如果这一点是我们的盲点，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去，不是完全丢掉它，但是怎么样去用一些别的东西来，真的是一个互补啊。那基督教这方面是跟性善论的观点是不一样，但并不是对立面，它是在另外一边，也不等于性恶论。我想这些是希望给我们有点这样的一个帮助。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有这段时间来思考圣经中提到罪的问题，以及我们中国传统以及近代以来各种学说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求主帮助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罪性也有更深刻的体认，好让我们也真的是有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求主来帮助带领我们以后的一些课程，让我们每一个讨论都能够帮助我们有更深刻的理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